良友圣经学院课程灵修操练，杨东川牧师主讲。
亲爱的空中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杨东川牧师，很高兴再一次在空中跟大家相会。我们的灵修操练的课程已经从理论典范进到实践的部门。我们上一次刚刚讲完了有关祷告的课题，今天我们就进入灵修的实践最后的一个部门，关于进食方面的讨论，来解释一下有关于进食的功课。进食这句话的定义，根据百科全书是这么说的，在一段特定的期间里头，全部或者部分禁戒不吃食物，这是一种古老的做法。世界上大多数的宗教信仰都曾使用过这种方式。就传统而言，禁食已经成为修道院的生活，以及为了洁净人的犯罪行为或犹太人赎罪的目的而可能必须遵守及采用的方式。大多数的宗教都设定一些节期或者季节成为信徒们必须遵守的斋戒日期，比如基督徒复活节前的四旬节，有时候翻成大斋节，就是英文的 Lent L-E-N-T， 还有犹太人的赎罪日 Yom Kippur， 以及回教徒的斋戒月 Ramadan。 对生命中发生某些事件的人而言，这一段时间已经成为进食的适当的时间。进食的时间应该要伴随着祷告而行，如果这样行的话，进食就跟一般所谓的食物斋戒的方式有所不同。总而言之，进食是为了要祷告，而不是进食为了进食本身的目的。远在2000多年前，医药之父希波克拉底就曾经利用进食来对抗疾病，而古老印度教的医治者也主张人们应该每周要进食一次，才会拥有一个健康的消化系统。大部分的国家、宗教和民族都从他们的祖先承袭了进食这个传统。根据大多数现今的历史学者的观察，进食的衍生是因为人们遇到困难的时候，通常会呈现不吃不喝的现象。后来他们学会在遇到麻烦的时候便不吃东西。但是我们相信进食应该有更好的解释才对。至于进食的方式，一般来说有四种的方式。第一，就是在一段期间内不吃任何东西，所谓的期间可以是一天，例如士师记20章26节所记载的，以色列众人就上到伯特利，坐在耶和华面前哭嚎，当日禁食直到晚上，又在耶和华面前献燔祭和平安祭。此外，合乎圣经原则的禁食也可以是3天、1个礼拜、1个月，甚至有长达40天的。长时间的禁食需要对身体有特别谨慎的照顾，而且必须要征询医师关于医学方面的建议。第二种是全部禁食进行的方式， 是不吃食物或不喝水，进行的期间应该是短期的。若非神超然的介入，摩西那种40天的禁食绝对会让一个人断送了生命的。你一定要查验那个试着要对你说话，想让你持续一个40天不喝水禁食的灵，是否是来自于神的。因为从身体的状况而言，通常是不可能的。我们要非常的小心有关于全部禁食的进行方式的期间。第三，那就是指部分禁食进行的方式，包括在一天之内省略了一餐，或是在一段期间里头禁戒不吃某些食物。在几天以内只吃蔬菜是一种很好的部分禁食方法。约翰·卫斯理在许多时间里头只吃全麦的面包及喝水。以利亚禁食2次，施洗约翰及但以理和他3个朋友的禁食也只是部分不吃王膳的禁食的另外一些例子。有低血糖症状或者其他疾病的人可以考虑使用这种部分禁食的方式。总而言之，禁食呢，不是为着神，禁食乃是为着自己能够亲近神、专心一致的方式。我们还要再加上第四种，叫做循环式禁食的进行方式，是指定期隔绝某些食物不吃，例如每隔4天才吃一次的谷类食物，禁食期间的前3天就不吃谷类食物，到了第4天来食用，可以将各类不同的食物轮流的循环使用，而有些食物则天天都可以吃。以上这几种是一些关于实践禁食的人他们所给我们的一些范例，在圣经里头并没有硬性规定有这4种不同必须要进行的禁食方式。至于禁食的益处，远在人类堕落以前，从一开始身体的设计可能就是需要隔绝食物来做定期的休息。1周的第7天是为了安息的目的而设计的。我们的消化系统也跟身体的其他部分一样，都需要休息。晚上睡眠的好处之一，当然就是包括消化系统可以获得休息。英文字称一天的头一餐就叫做 breakfast， 意思就是说结束了进食而吃早餐的意思。这是很多学英文的人都懂得的。这个字的来由并非巧合，一个12到14个钟头的进食对消化系统是有帮助的。有一所学校曾经教导人不吃早餐，而等到中午或者更晚的时间才吃东西，这对身体的健康有许多好处。现代有许多人都这么做，但这个方式可能会招致妈妈们、医学界以及人们的批评。你是否也害怕这些人的意见，以至于不愿错过任何一餐的饮食呢？对于老饕来说，那这是一个更大的挑战了。好的，玩笑归玩笑，我们知道食物的营养是健康所必须的。由于这个观念，使得我们对于推荐进食这件事情曾经一度非常的困难。我们的逻辑是这样子的，假如吃 就是健康，那么不吃就是有害健康。现在我们终于了解这个逻辑是错误的。当然你从晚上九点钟一直到隔天清晨六点钟都不吃东西，原则上在那段时间你就是进食，无论你是不是这么样的称呼它。而合理的延长进食的时间应该不会有损你的健康的。你身体的设计会对疾病产生某些方式的反应，而发烧、进食及休息就是身体的部分设计。你还记得上一次生病的情形吗？你会想吃东西吗？你会想要祷告吗？不想，因为你身体的温度很高，根本吃不下任何东西，只想钻进被窝，一个人静静躺在床上。为什么要费力让我们这些体温下降呢？因为高烧会引起疼痛，所以想要躺下来休息。我们因为受到许多想法的影响，因此坚持不愿意躺在床上。例如勇敢的人是不能够倒下来的，或者他们没有我就无法做事。我们不应该赖床、好吃、懒睡等等。温度高到近40度，可能就会造成死亡或者脑部的受损，应该就要立刻来处理。一般的体温都维持在摄氏37度左右，休息、发烧和进食是身体的一部分设计，能减少病毒的感染。你也曾经听说过出一身冷汗就可以把感冒除去这样的说法吧？听起来好像有点奇怪，但是假如这能够使你的身体暖和起来，就可能有所帮助。研究人员发现，当人体的温度超过38度的时候，有些病毒便无法繁殖。发烧的现象表示白血球的数量增加，它能够把许多细菌和病毒消灭掉。现在研究人员希望能够透过提高艾滋病患者的血液温度来减少病毒的数量，以增进他们对身体的免疫力。身体的细胞具有自动痊愈的功能设计，相较于奥妙的宇宙运行，细胞的生化机能比让宇宙准确运转的功能还要复杂千万倍。身体透过蛋白质、碳水化合物和脂肪的运用过程而获得卡路里及养分，来供给其他未提及的生理反应。每一种生理反应也都会产生杂质，细胞具有清除体内杂质的方法，但很显然的，它们会出现负荷过度的现象。进食能够帮忙清除身体系统的杂质，并消除体内的毒素。细胞借着身体休息期间处理或者清除体内的杂质或其他毒素。无论是现代的研究人员、古代的治病者，甚至更重要的是创造身体的道，就是神，都指出进食的益处之一就是要使我们的身体获得复原。这就是为什么古往今来有好多神的仆人，包括近代的许多教牧工作人员，一再的鼓吹提倡进食的好处。在以赛亚书第58章，神指责以色列人滥用进食这件事情。他说，假如他们确实按照他的旨意进食的话，你的光就必发现如早晨的光，你所得的医治要速速发明。这是58章第8节的说帖。 圣经关于禁食方面有许多的叙述，尤其是在旧约的篇章里头，但是偏偏我们没有看到圣经很详细具体而为的教导我们如何进行的方式，所以我们今天所存积的资料都是古圣先贤他们所做的笔记，特别是在修道运动时期许多修道院所留下来的珍贵的文献，我们可以来做参考。在我们开始进食前的三天，只吃那些神所创造让人作为食物的东西，并且要尽可能的保持食物的原始成分及最天然的形式，也就是在基本营养遭受加工处理而流失之前的成分。在进食期间饮用纯净的水是明智的决定。第一天的进食里，我们建议只饮用不含糖分的水和果汁，这有助于解决许多人在进食初期经常会出现的低血糖的症状。这些症状出现的次数及严重程度要看你对食物上瘾的情形累积多少而定。大多数的症状都是温和的，包括头疼、虚弱或者易怒等。另外一些症状则包括呼吸不顺畅、频尿、没有睡意或感到寒冷。让自己受苦并不会使你获得额外的英雄气概的分数。假如你觉得病了，就应该要让自己吃东西，然后几天后才试着进食，每一次都要试着稍微延长进食的时间，试着拉长吃午餐的时间，然后省略晚餐不吃。进食的期间你会难以入睡，然后你就会为神所赐给你的那个 breakfast， 就是结束进食而吃早餐的恩典来赞美他。不久你就能够只以开水或果汁持续的进食祷告24个小时，在大部分的进食期间你会觉得很舒畅。一周一次或两次有这种进食的方式，对你也许有很大的益处。以后每个月或每两个月可以让进食延长一点时间。你也应当要研读有关进食方面的书籍，并且让神来引导你进入更长的进食的时刻。到时候你会发现你并不是第一个完成长时间进食的人。关于部分进食，第一天你可以把果汁、鲜果、蔬菜和汤类等食物包含在内，第二天就可以增加全麦的面包、核果、烹调过的蔬菜和豆类食物。我们说到这里呢，再一次的提醒，这些都是前人给我们积淀下来的一些进食的心得，但却不是圣经里头直接的命令。换一句话说，这些事情只是供给我们参考而已。我再一次像交响乐的旋律一样来提醒每一位学习进食的学生，我们进食绝对不是为着进食的缘故，进食是为着要专心祷告。即使连祷告都不是为着本身祷告的目的，祷告乃是为着要专心跟神的交通互动。这些我们从前都已经跟各位分享过了。进食期间应当尽量避免一些含有化学成分的饮料，最好饮用纯净水或者现榨的 果汁。另外，一定要记得主耶稣的谏言，你们进食的时候，不可像那假冒为善的人，脸上带着愁容，因为他们把脸弄得难看，故意叫人看出他们是进食。我实在告诉你们，他们已经得了他们的赏赐。你进食的时候要梳头洗脸，马太福音6:16-17。主耶稣假定我们会祷告、周济别人、进食，还有宽恕别人。他的教导已经假设所有的信徒都遵守这样子的教训了。对我们的主而言，请他指教信徒这些教训，其实就是在跟讨论呼吸、睡觉、吃喝等内容一样，因为这些应该是一个正常人生活的一部分。遵守进食的生活报偿，包括灵魂体三方面。我相信进食对于精力、全人健康这个神圣的创造是非常有价值的方式。虽然圣经和具有公信力的研究都指出进食对我们有益，但是我们由于同侪的压力，或者是来自于家人或医疗顾问的意见，让人难以实行进食。即使是那些减肥中心也告诉我们每一餐都要吃，假如我们一天需要三餐的饮食，但那是指每一天吗？一天都需要吃三餐的饮食吗？谁说的？那样就真的健康吗？总之，我们知道稍微少吃一餐饭真的是不会死人的，反而是对我们的身体是有益的。可是我们的目标还是在集中精神跟上帝隐秘处的灵教，跟上帝有更亲近一步的关系跟互动。别忘了，这才是我们进食的宗旨。总结来说，进食祈祷，进食是要加上祈祷的。进食不是为了进食的本身目的，虽然在进食的实践方面对我们的身体特别是消化系统有很好的帮助，刚才我们已经讲得非常详细了，但是进食祈祷和其他一切的基督教的礼仪都是为了对准神，与神相交，讨神喜悦，所以一切的意义都在于神，没有神作为对象，不依照神所喜悦的途径，不但进食毫无意义，就是连祈祷、敬礼、圣餐、崇拜、唱诗都变成繁琐的杂事，是叫神厌恶的。以赛亚书1:11-15，马拉基书2:17都有这一方面的教导。我在结论的时候特别要提醒同学们要注意，圣经学者指出早期的亚历山太圣经大写字体的古抄本里头并没有出现马太福音17:21的全节经文，以及马可福音9:29的里头所说的进食两个字，只有在后来中世纪修道运动发展到最高峰的时期所出现的小写字体抄本才出现有今天的字样。所以从圣经的版本学来看，可见中世纪的修道院运动他们对进食祈祷非常的重视。即使是圣经原来没有这样一方面的教导跟强调。举中世纪的本笃修道院的上主的法则做例子，这个修道院一天只吃一餐，礼拜四跟礼拜天在中午的时间用餐，而其他的日子 则在下午的3点用餐，在复活节前的圣辉日斋戒的期间，就是我们所说的大斋节，用餐的时间延后到晚祷之后，而在斋戒期前的2个礼拜的周三、周五跟周六，也采取同样的方式。生病的人可以提早3个小时，在早上9点用餐。12岁以下的小朋友，只在冬天的周三、周五及周六的日子进食。夏天期间，在旅途的弟兄不需要进食。冬天在周三、周五及周六的日子，必须要进食到晚上。这些例子供给大家参考，可见进食的实践要因人、因时、因地，甚至因时代而质疑。现在已经是21世纪的时期了，愿意我们培养一套跟上帝灵交、互动、专心一致的祈祷方式，也包括进食祷告。
继续请听今天课程的总结。
接下去我们要把今天所讲的做一个总结。灵修操练重点当然是在实践方面，否则光说不练根本没有好处。我们已经提到了祷告的重要性，今天就是进食的方式，但是进食跟祷告是不可分的。进食包括4种方式，第一是在一段期间内不吃任何东西，第二是全部进食，那就是在进行的时间是短期的，但是在当中就不吃任何的食物，甚至不喝水。第三呢，是部分进食，是在一天之内省略一餐，或是在一段期间内禁戒不吃某些食物。最后呢，是循环式的进食，是指定期隔绝某些食物不吃，比方每隔4天才吃一次某一类的食物等等。我们希望同学们在年轻的时候可以开始来效法实践这些进食的方式，行之有年，应该是对我们的身心灵都有帮助的。好，我们今天讲到这里，下期再见。